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中熔炼，修出为他》，作者辽宁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8日。我出生在修炼大法的家庭，父母都修大法，我从小就得法了。小的时候我不精进，长大慢慢随波逐流，是师父把我救起，给了我一切，教我修心向善，把我改变，让我真正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一，救人中展神迹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，夜晚我们一起去小村庄各发一片，发完那一条街在路口汇合。夜晚环境很静，我把真相资料插在农户的大门上，发着发着，听到大门哗啦啦像开门声，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，选自转法轮。我想不是开门声，是风刮的，没理他。我继续发资料，发完这一户资料回头一看，真的是风刮的，真神了。信师信法真的很重要。发着发着，我又听另一个大门也哗啦啦死开门声，我想风刮的，我继续发资料，等我发完资料回头一看，真是风刮的。就这样，好多个真真切切的开门声都变成假的，不存在。师父说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选自红银二师徒恩。只要我们符合法，就可以如意地运用神通。当做完这条街与同修会合时，同修说你去那条胡同发，就两家，我在路口等你。我刚走到一半，就看见路边大笼子里有两三条大狗嗷嗷冲我叫。我说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停住了脚步，我想怎么办，回去，这两家不做了。不行，这两家人还等着大法弟子救他们呢，不能把他们落下。我把心一横，不管他，师父就在身边，我快去快回。我刚迈出步，狗瞬间不叫了。我顺利地发完了这两家。与同修会合时，同修说听见狗嗷嗷叫，我想不叫你去，我去那两家好了。后来听狗又不叫了，同修也感到很神奇。救人中也是去怕心的过程，修炼真的很奇妙。二，在法中熔炼，师尊救了母亲。如今我有幸参与救人项目，在项目中锤炼，使我成长，见证大法的神奇。一天，母亲同修去县城山上采野菜，我正在做救人的项目，突然心里有些不稳，感觉要发生什么事，心慌。有一个生命说要害死你妈，我说你不配，他归师父管，他的一切我师父说了算。我想不能停，我在做救人的事，这是干扰我们救人，我识破了他。正念一出，这样心里越来越稳，我知道没事了。后来母亲说今天差点回不来了，在山上迷路了， 我捏着法轮大法好走回来了。我和他说了我经历的事，他问我几点的事儿，他说正好是他迷路的时候，是师父救了我母亲，化解了这一难。三，为他真好，承蒙师尊不弃，让我走上修炼的道路，感谢同修信任，让我参与整理稿件，我负责把同修们的手写稿件打成电子版。有一次，有的同修有事，有的同修心情不好，让我来打字。其实我当时在宵夜，我和同修说我在宵夜，同修说都有事儿，没办法，说你打完就好了。我也是心里有点小情绪，但是我知道必须得做，我不能不管，大法的事就是我的事。那时候肚子真疼啊，就是躺着都难受，何况坐着打字，我疼得不行了。我看着电脑心想，我就是化了也得在那打字。瞬间疼痛消失了，肚子不疼了。我谢谢师父，不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。我泪流满面，顺利地打完了稿子。我悟到当时的那一念符合了法，同时我也找自己有妒忌心、怨恨心、私心等。四，修他与修我。我们学法小组一共八个人，除一个不经常来的同修，我们不管刮风下雨、天气怎样，都尽量克服各种困难，坚持去学法小组学法。奶奶、爷爷同修为我们大家提供一个学法环境，我们都很感激，也倍感珍惜。有时爷爷奶奶过心性关，我们都找自己。有一次学法，夏天天很热，奶奶家关着窗户，因奶奶宵夜怕冷，可我们很热，我穿的裤子都被汗浸透了。一天两天好忍，时间长了我没忍住，和奶奶说提个建议，三伏天开开窗户行不？奶奶说不行，她怕冷，然后就继续学法了。奶奶经常读错字，有时我们纠正错字，她有时听有时不听。近期学法时总是说些难听不堪入耳的话。奶奶是因为和爷爷的矛盾，有时学学法就发作，这次又发作了。我们念着法，她就说起来了。学完法，我说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法的环境，我找自己了，我自私考虑自己热，没考虑你，我学法溜号，不敬师不敬法，导致你这样。看着你学法的时候说这些，我感觉我不配做师父的弟子，我帮不了你，对不起，我明天不来了。我把书拿走了，同修上我家劝我，我说我不能看着他学法时说脏话，不敬师不敬法，他还这样，我不去了。我还觉得我做得对，维护大法呢。这几天我在别的小组学法，也深刻反思自己，我觉得我的思想又不对了。同修都能为了奶奶有个小组学法，都陪着他，包容他。同修是为他，我是为私，根子想着自己不受干扰，不是帮奶奶加持正念，帮他闯过来，真是汗颜。认识到了，我又回到了奶奶家学法，真诚地说，奶奶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别和我一样的，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、争斗心、畏私的心等等。奶奶笑呵呵地说，谁不让你来了。后来学法，奶奶也不说脏话了，学法也不吵架了，我们学法环境也祥和了。我悟到，真是我自己有问题，根本不是别人的错。我有执着心，有业力，有色欲心，才导致他在我空间场表演。而且我还发现，同修念法念错的，我仔细读，正好是我没同化法的地方，是我做错的地方。同修真是在帮我呀，我还有理了。转了这么一大圈，才看明白，向内找。原来都是在修我自己，帮同修也是帮自己。我还以为是同修的不是，原来对应的都是自己没修好。原来是同修帮我修， 真的太感谢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同修，要不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向内照。在修炼中，我体会到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，感受到师父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替我们消业承受，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，以及给予我们的一切，再把这么好的宇宙大法教给我们，教我们真善忍，遇事向内照，做个好人，以至更高境界的人，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的。师父的宏大胸怀，宏大慈悲，我能领会的太少了。读完法难，我很震撼，看惊醒，我都是眼含着泪光看完的。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，我深深地知道我离大法的要求差得很远。师父的经文让我知道修去为私为我的重要，修出善意与爱心，修出慈悲，是我必须要达到的。师父替我们承受之多法难的出现，只有修好自己，别无他路。修炼到最后，要求越来越高，我不会在大法的高标准面前退缩，只会越来越精进前行，直到同化大法，跟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上班族在工作生活环境中面对面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5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平时上班比较忙，这么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大多数是在工作生活中，我把我讲真相的情况写出来。工作单位讲真相，我是一名销售人员，每天面对的都是上门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。我们谈客户基本上是在单独的一间小教室，这给我讲真相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因为客户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和家长，只要有机会我就把话题引到思想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上，很自然地讲到大法。而且学生只要进入到托福或者雅思的学习中，那么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。我会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关心他们，督促他们的学习，开导他们的心理。慢慢的，孩子们对我的信任度越来越高。我首先会从侧面讲真相，我会讲从国外回来的学生给我讲的所见所闻，也会给学生讲我自己出国看到的一些东西，自然而然地讲到大法真相，用我理解的法理去引导他们怎么做人。有个女孩子跟我相处几个月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给她讲真相。我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很关心她，因为她内心比较敏感脆弱，所以我经常鼓励她。慢慢的，她对我的信任度达到了最高值，她竟然叫我妈妈。有一次她爸爸来看她，顺便跟我谈了一下他接下来的课程问题。他爸爸穿了一身警服，我知道这是我与他爸爸仅有的这么一次缘分。我求师父一定要救他，顺便也给女孩讲讲真相。我们从课程谈到了对孩子未来的规划，我也谈了我的想法以及我对孩子情况的担忧。我从我的家庭讲起，讲到自己不幸福的家庭，因为家人修炼了法轮功而变得幸福，又讲到有的幸福家庭由于家人的正信横遭迫害而支离破碎。整个过程他爸爸不知是被我的正念镇住还是有其他原因，他全程只是双目睁得大大的，怒而不言。但是女孩听明白了真相，在我们后来的一次谈话中，她选择了光明。在工作单位中，我会找各种机会给学生和家长讲真相，给同事讲真相，还有请回国的学生吃饭继续讲真相。 每年暑假孩子们回国期间，那一两个月我每天中午几乎都有饭局，我请客吃饭讲真相，因此也有很多学生和家长选择了光明的未来。有一次，多年不联系的学生跟我说，老师，我还记得你，你当年对我讲的话对我帮助很大，谢谢你。市场上买菜讲真相，这么多年去菜市场，我基本上都是使用真相币。我出去买菜前会特意装上一些一毛的硬币，还有一元到十元不等的真相币。来到菜市场，我们开始买菜，一边买菜一边找机会闲聊讲真相。比如有时候卖家称完菜，一算账是几块零几毛，卖家一般都会说零头不要了。这时候我往往会说，那不行，这年头谁都不容易啊，您可能就挣着几毛钱呢，不能磨，得给您，我带着零钱呢。几句话下来，有的小贩很感动，说你这人咋这么好。我就顺势讲真相，有时候会直接告诉对方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师父教我们多为别人着想。有一次我去早市买香瓜，大爷说十块钱给两个，我说我能不能要一个，我上班吃，我怕吃不完浪费了。大爷为了多卖一个就跟我说，我给你挑两个大个的。我说，大爷，您不用给我大个的，您就给我俩小的就行。我一边说一边自己拿了两个小的。我跟大爷说，大爷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看您不容易，我还是买俩吧，但是我也吃不了那么多，别浪费了。大爷拿着大瓜跟对面人喊，人家法轮功买瓜不要大个的。对面的人也投来了佩服的眼神。还有一次我在集市上买玉米，当时天已经很晚了，卖玉米的大姨说，五块钱六个，你买十块钱吧，剩下的我就不卖了，我就回家了。我说行，结果那大姨多给我拿了两个。我从袋子里拿出来那两个说，大姨不用了，本来我也吃不了那么多。大姨感动的直说，我卖东西啊，净看到往自己兜里装的，还没遇到过一个往外拿的呢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师父教我们处处考虑别人，做好人。那大姨说，我也学过，哎，我知道法轮功好，但是忙，现在更忙。我劝他走回修炼，他说没空，现在忙啊，做个好人就行了。我很遗憾，希望他以后还能走回来吧。周末去商场讲真相，在周末休息的时候，我和家人同修偶尔也会出去逛街买买衣服，那里也是我们讲真相的场所。我们有时候去路边的小店，有时候去购物中心，看着还可以的就试试。一人在试衣服时发正念，另一个人就跟店员或者店主讲真相。现在的生意都不好做，店主也是苦不堪言，我们就从现在生意好不好啊等各种话题开始讲。一般店家对买货的都没什么防备，都能聊得起来，然后讲讲社会乱象啊，然后讲到现在人的道德问题，然后讲到信仰。有一次我们去一个生意不怎么景气的商场讲真相，我们看看他们家的衣服，女店主很热情地招呼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一边挑东西一边闲聊。女店主好像忘记了卖货，一直叫我们给她讲。我们从社会乱象讲到人的道德，再讲到信仰，她越听越说，你们讲的真对。她还叫隔壁店的店主，快来听，他们讲的太好了。可惜那个店主站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们讲了很久，女店主听懂了，做了三退，然后我们买了东西离开了。有时候店家不是很愿意和我们聊天，我和家人同修就你一言我一语的，你一问我一答的，像说相声那样。比如我说，我们有朋友前几年去过香港，看到法轮功游行了。同修说，稀奇吗？可能也就内地的人不知道吧。法轮功在各个国家都有人练，而且政府都支持法轮功。我说，那天安门自焚咋回事儿？同修说，你不会真信吧？电视新闻很多都是假的。如果真自焚，为啥非去天安门？为啥只有一起孤立事件？ 别的地方怎么没听说过？都是假的，骗你这种小老百姓的，先扣帽子再打棍子而已。我们一边在店家转一圈，一边说着，出来后相互一笑，继续下一家。十字路口等红灯，讲真相。我们有时候骑电动车出门，在十字路口会有很多电动车等红灯，有时候红灯时间很长，我们就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讲真相。我会问，哎，某某出国了，跟我说国外到处都是法轮功。他说，国外民主自由嘛，信仰也自由，其实香港信仰都自由，只有国内打压法轮功，人家港澳台都支持，香港还有法轮功游行呢。我说，那没有自焚吗？法轮功不是会自焚吗？他说，自焚就是自导自演的而已，这你也信？自焚如果是真的，为啥后来一次都没有？那是老姜为了整法轮功自己导演的。有时候我们会采取吵架的方式讲真相，这种方式更能引起众人的好奇心。比如我大声说，我问问你，能不能不跟某某某来往了？他很生气的样子大声说，咋的？我跟谁交朋友你也管？我说，你难道不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？他说，练法轮功的咋了？练法轮功的人值得信任，人家讲真善忍，啥事都考虑别人，这样的朋友不值得交。我说，法轮功不是自焚吗？他说，这你也信啊？要是练法轮功的有1%的人自焚，那当年1亿人练，怎么没听到有上万去自焚呀？那不就是跟文革整人一样吗？我说，那也不能接触，他因为练法轮功还被判刑了呢。他说，那是瞎搞，他不偷不抢不坑不骗，就因为练个法轮功就判刑，不觉得冤枉吗？旁边的人都看热闹，有的人甚至把脑袋伸过来，耳朵都要贴着我们听了。当绿灯一开启，我们继续前行，到下一个路口继续讲。这么多年，讲真相早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中，不管是打车还是坐车，不管是工作中、生活中，还是去办什么事情中，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遇到不同的人，智慧的讲，有的人侧面讲，有的正面讲，有的时候讲自己，有时候讲家里的亲人。写出此文就是想鼓励同修走出来。其实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，最想鼓励青年同修走出来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做好3件事，无关乎什么身份，无关乎什么样的条件，只要有救人的心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，仅此而已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